说物种的形成呢，所谓物种的形成是新的物种从旧的物种中分化出来的这种过程，也就是从一个种内产生另一个新种的过程。啊，物种的形成是新的物种从旧的物种内分化出来的这种过程，也就是说从一个种内产生了另一个新种的过程。这个呢，它包括了三个环节，第一个就是突变，第二是自然选择，再是隔离。突变呢，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它起到就是说提供这种原料，就是最初它基因发生了突变，然后呢它受到选择的自然选择的压力，这种自然选择的压力呢，它推动了这个物种形成的进程。第三个就是隔离，啊，就是隔离呢是物种形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最初是比如说地理隔离，地理隔离经过长时间，它们分别这个进化，最后达到生殖隔离，啊，生殖隔离呢，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两个种了。突变呢，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我跟你说一下，突变呢，也就是这个。在这里指的就是基因突变，它在生物学上的含义呢，是指细胞中的遗传基因发生的改变，而这种基因呢，它通常是存在于细胞核中的脱氧核糖核酸，啊，可能就是这个生化大家以前都学过是吧？它包括了单个碱基改变所引起的点突变，或者是多个碱基的缺失、重复、插入。这个缺失就是都是很好理解，是不是啊？比如说ATGC 吧，突然有一个这样缺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以缺失一个横杠来代替就可以了，就是缺失、重复。比如说，重复，然后呢，插入呢，你说这块没有，然后来这块呢，插入了一个 T， 这边呢，我们也是以这个横杠为代替了。就是原因呢，它可能就是说，在细胞分裂的时候，或者细胞分裂的时候，遗传基因的复制呢发生了错误，或者受一些个化学物质呀、辐射呀、一些病毒的影响等等。这些外界的因素呢，都会引起基因的突变，比如说一些疾病啊。自然选择呢，是进化生物学中最重要的一些个核心的概念，同时呢，也是导致生物进化的关键因素啊，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呢，是指能够导致同一种群中不同遗传性状分布比例在下一个世代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自然选择呢，它就是使不同的遗传性状的分布的比例在下一个世代发生了变化的这种过程，发生变化之后，再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两种性状就分开了，它们分别的进化，到最后进化的结果就形成了两个种。在这呢，主要是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隔离。隔离呢，是指自然界中生物不能自由交配，或者交配后呢不能产生可育后代的这种现象。就生殖隔离的作用呢，它主要是在于阻止不同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促使各个隔离种群呢较强的遗传稳定性，从而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各自沿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结果呢，就是隔离的种群呢不断的积累，分歧呢增大，并逐渐形成不同的物种。因此说隔离是生物进化中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物种形成呢起着重要的作用。地理隔离呢，使不同的种群的基因库也发生了改变，从而形成了生殖隔离，最后呢导致的新的物种的形成。这个呢也是强调了，就是说首先呢是地理隔离，隔离之后呢最后呢它由于基因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它生殖隔离，从而它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物种。我们看一下物种形成的这个步骤，说在地理 物种形成学说呢，认为就是物种的形成呢，大致呢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地理隔离，第二个呢是接下来是独立的进化，再接下来呢是生殖隔离的建立。这就是就是刚才我一直在说的，就是首先呢就是它有个地理的隔离，地理隔离之后呢它实现了各自的环境，然后它们独立的进化，独立进化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出现了生殖隔离这种现象。那么种与种之间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生殖隔离，就是怎么就是如何来鉴定它是一个种还是两个种。我们首先看一下说这个地理隔离，地理隔离呢它是指分布在不同的自然区域的种群，分布在不同自然区域的种群，由于高山啊、河流啊、沙漠啊等等这些个地理上的障碍，使彼此之间呢无法相遇而不能进行交配。比如说在东北虎和华南虎分别生活在这个东北和华南的两个地区，而这两个地区之间呢距离的这种就是辽阔的这些地带呢，就给他们产生了地理隔离，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经过长期的地理隔离，这两个种群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成为两个不同的亚种。这个时候大家就是你从这有概念，说这个时候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亚种，并不是分别是两个种，就说形成了两个亚种，在一定的条件说，因为它还属于一个种，所以说它们之间还是可以进行交配的。生殖隔离，所以生殖隔离呢，它是指种群间的个体不能自由的交配，或者是呢交配后呢不能产生出可育后代的这种现象。地理隔离呢，使一个种群呢分为这个多个小的种群，并且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这些种群之间便会出现了互不交配的这种生殖隔离。出现这种生殖隔离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它就是说，比如说两个分开的种群的基因组成或者基因频率，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可能是完全相通的。按照建立者的这个原则呢，假如就说隔离的两个种群是小的，它们的基因频率呢就可能十分不同，这是起始时的这个差异。第二原因就是说，两个被分开的种群中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突变，就是两个分离开的种群呢，它可能出现不同的这种突变呢，这种突变是随机的，可能是在某一种群中出现这些突变，而在另外的一个种群当中呢并没有出现和它完全的这种突变。即使被隔离的种群之间没有基因流，一个种群中的突变呢自然不会引起另一个种群的改变。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两个分开的种群各自占据不同的地理以及生态的环境，因而有着不同的选择压力的选择方向。由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不一样，那么它所承受的这种自然选择压力呢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环境中的种群中，某些基因呢被选择而保留下来，而有些基因，而在另一个环境中的另一个种群中呢，其他的一些基因呢则被选择而保留下来。这就使分开的两个种群的基因库形成了基因库的组成呢产生了更大的差异，就是它们基因组成已经差别很大了。除此之外呢，说基因漂变呢也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很小的种群中发生。就是说这个基因漂变呢主要是发生在小种群里边。以后大家对于研究小种群的时候呢，对它的遗传研究的时候，这个特别要注意，就是它的基因漂变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综上所述呢，就是说所有上述这些个变化的积累起来呢，就使不同的种群个体之间不能发生基因交流，而新种呢也就产生了。这个生殖隔离主要是就是从这个微观的角度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就是说生殖隔离是怎样形成的啊，什么原因。目前呢大致主要是有这三种原因而产生的新种，这是生殖隔离。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地理隔离呢，主要就是由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变化。因为种物种的形成主要是体现在就是说生殖隔离上，给大家就是说说一下种群的进化对策啊。因为我们以前呢一直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物种的形成的过程，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接下来呢看一下种群进化对策，在这里边呢主要是从它的生态对策，还有 R 对策、 K 对策，还有 RK 的连续体，以及 R 选择、 K 选择的这个比较特征的比较， R 选择的优点、优缺点， K 选择的优缺点，以及 R 对策和 K 对策种群增长曲线的一个比较，还有呢 RCS 他们选择生活室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在这里边 R 选择、 K 选择是在种群生态学乃至就是说我们在生态学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进化稳定策略 ESS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理。所谓这个说动物的一生呢，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地遗传下去。那么为了它的这个，为此它的各个行为，包括它的双亲行为啊、竞争行为啊、利他行为以及相互的通讯行为等等，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都处于最适合的这种程度。这种适应过程呢是通过长期自然选择的这个途径而实现的。那么进化稳定策略对于这里的问题呢可能做一个一定程度解答。它这个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凡是种群中大部分成员所采用的某种最佳策略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凡是种群中大部分成员所采用的某种最佳策略就是其他策略就是与它所采用的这种策略相比比较差，而这个时候他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呢是进化中的最稳定的策略。而任何偏离了这种进化稳定策略的行为呢，它都会就是说在自然界中被淘汰了。所以说每种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它都会选择最适合它的这种生存的策略，这就是比较著名的进化稳定策略。所谓进化稳定策略呢，就是种群中大部分成员所采用的某种最佳的策略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生态对策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史对策，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对某一特定的生态压力所采取的生活史或者是行为模式，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生态对策。在这里边，在这个生态对策里呢，给大家主要介绍了两种，在这个真正的就是说在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生态对策里呢，其实包括还有很多，除了我们要说的这个繁殖对策、生活史对策，还有一个取食对策、避敌对策啊等等。我们说的这个繁殖对策呢，就是说不同类型的生物采取不同的生殖对策。有些生物呢它把较多的能量用于营养生殖，而用于生殖的能量呢比较少，因此这些生物呢在生殖能力上就比较低。而另一些生物呢则把更多的能量呢用于生殖，所以说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种子。这个是以植物为例了。那么这些植物呢所占有的生境呢往往是不太稳定的啊，就是说生殖的策略，如果说你把大部分能量用于这个生长了，那么你在生殖的过程中所分得的这个能量就会相对较少，这样呢你说产生的这个后代呢就会少。这就是说能量的一个分布，这是繁殖的策略。第二个呢是重点讲的生活史对策啊。在生活史对策里面呢分了两种，一个就是 R 对策和 K 对策。接下来呢接着说这个生活史对策比较典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 R 对策，一个 K 对策。所以 R 对策呢就是说它的生活条件比较严酷而且不可预测的这种环境中，种群的死亡率通常与密度没有关系，而种群内的个体呢它通常把较多的能量用于生殖， 而把较少的能量用于生长啊、代谢呀、以及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啊，就说二对策，可以看出啊，就是说它这个出生率比较高啊，它用于繁殖的这个能量比较多，而采取二对策的这生物呢，称为二选择者，它们通常呢寿命比较短，生殖率很高，可以产生大量的后代。但是后代的存活率呢比较低，它们呢发育也比较快，成体的这个体型呢比较少，像昆虫一些个鸟类它们都属于二对策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K 对策，K 对策呢，K 对策它指生活在这个条件比较优越，而且可预测的这种环境中，它的死亡率呢大于。它的死亡率大多呢取决于密度相关的一些个因素，而生物之间呢存在着比较激烈的竞争，因此种群内的个体呢，通常把更多的能量呢用于除了生殖以外其他的各种活动，而 K 选择呢，采取 K 选择对策的这个生物体，我们把它称为 K 选择者，通常呢就是这个它的寿命比较长，种群的数量比较稳定，竞争能力比较强。而且这个个体比较大，但是它这个生殖能力比较弱，只能产生很少的后代。亲代对后代的呢具有很好的关怀，发育比较慢，成体比较大。像这种比较典型的是像一些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像虎啊、豹啊，什么等等这些，就属于 K 选择。其实 K 选择跟二选择它们是完全相对立的，就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环境呀。包括他们对这个能量在整个这个生命体过程中的一些投入啊，这个大家就可以，我说的时候你认真的理解，到最后呢，我会有一个表，大家把那个表能够记清楚就可以了。那个二 K 的连续体，我们刚才说了，就说二选择的这个物种它是什么样特点，然后还有呢 K 选择呢是什么样特点，也给大家说了。接下来呢就说在这个二选择和 K 选择是两个进化方向的两个不同的类群，是从极端的二选择呢到极端的 K 选择之间呢，它会有很多的过渡的类型，并不是说在这种所有的群体它都是完全符合二选择或完全这个属于这个 K 选择，在它们之间会有一些个过渡的类型，有的呢可跟更接近于 R，有的更接近于 K，但是呢说两者之间呢连续的。有很多种类型，我们把它称为这个 2K 的连续体。这个时候就说你理解，就是说有二选择和 K 选择两种，但是呢，有些个体呢，它会倾向于 K 选择，有的这个群体呢，它会倾向于二选择。我们把这个称为 2K 选择体，就是大家要清楚啊，有三种形式，一个 K 选择，一个 R 选择，还有个 2K 的延续体。R 对策的这个优缺点，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优点，它的 R 选择的优点呢，它的生殖率比较高，发育速度快，世代的时间短，因此呢，就说种群在数量较低的时候呢，它就说可能可以。迅速地恢复到较高的一个水平，后代的数量多，通常呢是具有较大的扩散和迁移的能力，可以迅速地离开恶化的这种环境，在其他地方呢重新建立新的种群啊。因此说，就说常常出现在群落演替的这个早期阶段，由于它有高的死亡率、高的运动性和连续面临的新的环境啊，可能会使它成为物种。形成的一个新的源泉，就是说，它的物种它占据新的环境的能力比较强。这个时候，大家头脑中就有想象，就是说哪种动物它属于这种。如果说你以某一个物种为例，你再去就是说总结它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这就比较容易了。如果说你就干靠死记硬背，好像这个你可能会落下一两条这种情况。二选择的缺点呢，它是。死亡率比较高，死亡率比较高，竞争能力比较弱，而且还缺乏对后天的这种这个照顾，就是它的后代， 缺乏对它后代的这种照顾，而高的瞬时增长率必然会导致种群的不稳定，所以说种群的密度呢经常受到就是剧烈的变化。 K 选择呢正好和这个 R 呢相对应。 K 对策的优缺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优点，就是说种群的数量比较稳定，然后呢一般呢都保持在这个 K 值的附近，但是不会超过这个值。这 K 值代表什么？因此导致生境退化的可能性比较小，具有个体大和竞争能力强的这些特点啊，就是 K 选择，保证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呢取得胜利，就是它竞争能力比较强，个体比较大。而它的缺点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 R 值较低。这个 K 啊和 R 就是说在这个生态学里面，我记得我上次课就给大家讲过这个是吧，我给大家推导那四个模型的时候，这个环境容纳量，这个你是在生态学研究中一直是用到的这个概念的，日饼增长率这 R 是。 K 对策的优缺点啊，就是说K 对策显得它的优点是种群的数量比较稳定啊，一般都保持在这个K 值的附近，但是不会超过这个值，因此来说导致生境退化的可能性啊，这种比较小，具有个体大和竞争能力强的这些特点。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内禀增长力啊，就是说这个 R 值呢相对较低，种群呢说一旦受到威胁就难以恢复啊，有可能达到就是说灭绝。就说在生物界中，就是 R 选择 K 选择它的优缺点。这幅图呢，就是第一个就是 K 选择的。说是在不稳定的环境中进化的，它具有高的繁殖率，快速的增长啊，体型较小，然后后代的数量呢比较多，它的繁殖力就是说繁殖的能量的分配比较高，并且它的世代的时间比较短。而下一个这个就是 K 选择者呢，就跟它正好相反了，它们生活在它的这个稳定的环境中进化，具有高的竞争力啊，生长缓慢啊，体型呢比较大，后代的数量呢比较少，但是它体型比较大，低的繁殖能量分配和比较长的这个世代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个鼠和大象为例，这个时候如果说问一下大家它有什么特点，你可能就很容易能答出来了。这个表示大家一定就是一定记住是吧，因为这个给大家很详细的列出来了，你说 R 选择和 K 选择相关特征的一个比较。在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八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气候，第二死亡，存活以及种群的大小，种类种间的竞争，选择倾向，它的寿命以及它最终的结果。就说对于 R 选择，它是气候多变，然后难以预测，不确定。而 K 选择呢，这些个群体它是气候呢比较稳定，而且可以预测，它的气候呢也是比较确定的。从死亡这个角度来看呢，对 R 选择呢，它是通常是灾难性的，没有规律，是受非密度制约。而 K 选择呢，它是比较有规律的啊，受密度制约。这非密度制约和密度制约，这以前我们都讲过哈。那第三方面呢，从存活这个角度来看，对于 R 选择呢这个群体，它这个存活曲线属于这个 C 型，幼体存活率呢比较低。而 K 选择呢，它存活曲线呢属于 AB 型，幼体存活率比较高。这个存活曲线是不是都以前讲过吧，我给大家简单的就大家回忆一下，就是种群的存活曲线分为一二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说绝大多数个体都能生活到它的这个生理年龄，早期死亡率呢比较低，但是一旦达到这个生殖年龄时呢，短期内几乎都已经死亡了。右边这个图呢，就是这个它是生殖率很高，当时它达到了这个生理年龄的时候，就迅速的就已经死亡了。第二个呢是类型是直线型，说种群各个年龄的死亡率呢基本都相通啊， 几乎是就是一条直线，它各个年龄的死亡率都相同的。这横轴不是代表年龄，纵轴代表这个存活数量吗？第三个类型就是说，生命早期呢有较高的死亡率，但是一旦活到某一年龄，死亡率就变得较低，而且也很稳定。这是第三种类型。刚才是从存活的角度，接下来从种群大小这个方面来看，第二选择呢，种群的大小在时间上变动比较大，不稳定，通常呢低于环境容纳量这个 K 值。而 K 选择呢，种群大小在时间上呢比较稳定，密度呢临近这个环境容纳量这个 K 值，是从种群大小这个角度。接下来呢，从种内和种间的竞争，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对于二选择来说，它这个种类和种间的竞争呢是多变的，通常呢不是处于紧张状态。而对于 K 选择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经常呢保持比较紧张的这种状态，就是他们的竞争。而从这个选择倾向来说呢，对于二选择呢，它这个发育的比较快，增长力呢也比较高。对于 K 选择呢，说发育比较缓慢，竞争力比较高，体型比较大，这是他们在这个选择倾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寿命。第二选择它的寿命比较短，通常呢都小于一年。对于这个 K 选择，它寿命比较长，而最终的结果导致了对二选择这个种群呢有较高的繁殖力，它繁殖能力比较强。对于 K 选择呢，它的存活力比较强，就存活能力比较强。这就是在还有一种是这个二选择和 K 选择之间有个 2T 的联系体，它的特点就是介于它们两个之间了，这样我们到时候就很好理解了。这是在这个生物界中呢，不同的群体它在这个生存策略也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给大家总结完这两种这个生存策略，它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说我们真的生态学研究过程中呢，这个原理可以指导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以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解释的一个原理。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要分析的全面一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八个方面，我在这说八个方面，等你真正的去用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的就是说你数一数你自己，说呀我是不是这个分析的比较全面呀。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啊，就是除了这个 K 选择和 R 选择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接下来还有三种生活史的模式，一个是 R 选择。所以 R 选择呢，它就是说在资源丰富的临时生境中的选择，主要是将资源呢分配给这个生殖的个体。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二选择。有个还有个 C 选择，就是说在资源丰富的可预测中，在资源丰富的可预测生殖中的选择，这个呢它也是主要把资源分配给这个用于生，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啊。还有第三种 S 选择，在资源受到胁迫的生境中的选择，主要是将资源分配给这个群体的维持。这个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图表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关于 R 对策和 K 对策这两种种群它的这个增长曲线是什么样的。这个横轴呢是代表NT 时刻的种群的数，纵轴呢代表NT 加一时刻的种群的数。对于这个 K 选择我们都很好理解，是吧？就是上节课给大家讲那个逻辑四级方程，它就是一开始增长的速度这个比较慢，当它达到了一定的就是它的这个 T 时刻和 T 时刻种群数量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种群有一定的积累了，就是有一个原始的种群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种群的数量呢它会迅速增长，然后增长一定的程度呢，它由于受到环境就是各种资源的这个压力，它种群不会迅速的增长， 增长速度会减少，移植呢它慢慢的靠近这个 K 值，它这个环境容纳量，但是它不会超过这个值，这是这个对于 K 这个种群。这R种群呢正好跟它相反，就是说一开始它会有一个很高的这种增长率啊，就是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它当它达到了它那个生理年龄的时候，它也会去迅速的下降啊。这是种群R种群和 K 种群它们两个不同的两种生存方增长曲线。这次课呢最重点就是关于 K 选择和R选择，大家一定要明白。